今天是王道环先生地盘，科技email单元，对，我的地盘王道环。来，道环兄，科技email单元今天我们带来什么题目？应该先带来 BBC Knowledge 是吧？
对，我们先谈 BBC Knowledge
七月号，
因为今天7月1号嘛，7月号刚刚好的今天上市。
嗯，
那7月号 BBC Knowledge 的封面故事是改写记忆，
嗯，
有意思吧？因为暑假到了，
哎，
就是年轻人最盼望的季节。
是，
最后必然会留下许多的回忆。那这篇专题报道，让我立即产生很大的兴趣。
怎么样？
因为要是能够改写记忆，我们对于人生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想象、不同的期盼以及不同的规划。
怎么说？
与更改记忆有关的议题，还有植入记忆。
嗯，
那过去有两部电影直接与植入记忆有
直
接的关系，
Total Recall
一点都不错，那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嗯，
那
重拍了这个片子。
对，我之所以会想到真正原因，就是因为最近几个月好像这 HBO 和重播了好几次。
嗯，
那第一部第一个就是《魔鬼总动员》，那是1990年的，
是
哇，你看算起来已经24年前了。然后第二部就是拦截记忆嘛，这个是2年前的电影。
嗯，
那最近 HBO 好像重复这个播放了至少4次到5次。
是是。
那这两部电影都是美国科幻小说大师Philip Dick 的作品。这一位科幻小说大师他在1982年就已经过世了。
嗯哼。
那不过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有好几部。
是。
都在他过世以后，譬如说像关键报告，
嗯，
那是2002年的，
是命运规划局，
对，那是3年以前的，
嗯，
那也蛮好看的，
是上帝如何存在，他以命运规划局的方式存在。
那魔鬼总动员以及拦截记忆码是同一篇短篇小说改编的，
嗯，
那主角是一位平凡的人，
是
他意外发现自己是植入记忆的产物，
嗯，
也就是说他自己其实另有本尊。
嗯，
那用记忆来讨论人类存在的本质是洋人惯用的手法，这好像不是我们东方人的办法。
嗯哼，
那在高龄社会里边，我们面对这种问题的几率啊也越来越大。那自己的亲人要是丧失了记忆，他们与我们记忆中的人究竟还有多少关系？
嗯，
那一个人的存在是由生物参数决定的，还是由记忆决定的？那这都是洋人很喜欢讨论的问题。
是，
那事实上，人生活在记忆的世界里，别人的记忆、自己的记忆啊，
嗯，
是一起构成一个意义的网络，那让我们能够理解眼前的一切。
嗯。
以及过去、现在与未来。那研究记忆的科学是这一篇封面故事的主题。
嗯，
那研究记忆的科学已经可以将记忆分解为3个范畴。第一就是获得记忆。
嗯，
第二就是巩固记忆。
是。
那第三就是提取记忆。那我相信年轻朋友大概最关心的就是怎么提取记忆，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是年轻朋友要经过一大堆的考试的煎熬。
是。
那科学家对这3个范畴的记忆问题都已经获得了重要的资讯，这一篇封面故事基本上就是报道科学家所得到的这一些资讯。
嗯哼。
那有系统的铺陈出来让大家理解。那理想上利用那一些资讯啊，我们大概就可以操控人的记忆啊。
嗯，
那可惜的是啊，我们对于操控记忆的想象力太强，或者可以这么说哈，那我们要求的实在是太多了。那因此呢，目前的研究成就啊，也许会让许多人不感到什么兴奋，但是啊，我已经一再的强调了，在我们这个节目里边啊，
嗯，
科学与想象是不一样的，科学永远得按部就班。强大的想象力与求知欲望是驱动科学研究最基本的力量，这一点没有错。
是
实际的科学研究是不可能这个一蹴而就的。那这里这篇报道里边，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个实验结果，
嗯，
就是这一个，那就是我们通常都以为记忆力很强的人，
哎，
比较不容易受到虚假记忆的这个干扰，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往往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之下哈，把想象出来的事情啊，信以为真。
嗯，
那像这一种虚假记忆，那在特别假如喜欢看美国法庭辩论片的朋友啊，
是
一定知道，就是证人的这个在法庭上的叙述啊，通常都是不可靠的，而且还有这也不仅仅是电影电视上面经常这样演，而是有实证的资料可以支持的。
嗯，
就是所谓的目击者，那这个他们的记忆很少是可以百分之一百相信的。
是，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很多人以为那记忆力本来就很好的人比较不容易受虚假记忆的困扰。
嗯，
结果这个美国加州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
啊
找了一群记忆力特别好的人，而且也经过测验的确发现他们的记忆力是异于常人。
是。
然后拿他们跟一般人一起来做实验。结果发现这些记忆力超凡的人同样的容易受虚假记忆的困扰。
哦，
所以是一样的，都逃不掉。
那就是说他记忆力越好，他也可能越容易。
倒不是，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你记忆力再好，
嗯，
你也不可能，我记得我们上次讲过照相式的记忆，
哎，
就是巨细靡遗的对任何一个现场对任何一个场景你都记在心里，不可能的。
嗯，
记忆永远是有选择性的。
是
的，也就是说我们换方式说你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也就是说我们要记住任何东西我们都必须要专心。
嗯，
专心意思就是说有选择性。也就是不是所有的资讯你全部都收到心里去。
嗯，
Okay， 所以
那分辨虚假记忆的能力并不来自于强大的记忆力。
毫无疑问，而且还有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洋人讨论很多了，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是一种希望时时刻刻都能够对他所感兴趣的现象环境或者事物能够有掌握的能力。
啊，
那当你在这么样一个情境中，你发现你对这个情境的一些重要的资讯你不是太理解的时候，或者你没有掌握的时候，你往往会创造出来。
是，
我也就是说，你往往会虚构一个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文学作家比科学家要对这种现象要了解的太多了。
嗯哼，
那这一期，也就是7月号的 BBC Knowledge。另外一篇报道我也要向大家介绍，那是报道澳洲的红袋鼠。
红袋鼠，
对，那当然它不是红的。那每一个名字其实都是有道理的，有的是根本就是历史的残留，
是很
第一个
大的，
对对对，那第一个叫它是红袋鼠的人，那他就影响了这个以后的人。
是，
那对这种袋鼠的印象，那红袋鼠是体型最大的有袋类。
是，
那我们都知道有袋类是原始哺乳类。
嗯，
那跟我们熟悉的哺乳类是很不一样的。那这个红袋鼠它的时速可以高达64公里。
哎呦，这可以上高速公路了。
对对对，它的时速很高。那当然它能够这个以这个速度跑多久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嗯嗯，
那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它移动身体的方式，是它用跳跃的。我们人人都知道这个袋鼠
是
以跳跃的方式来移动身体。
是啊。
那我感兴趣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因为我想起我们灵长类。
嗯。
灵长类在哺乳类里边。
是。
是怎么样讲，是移动身体的方式啊最多彩多姿的一群。
嗯。
你想想猫科动物犬科动物。
是。
那么他们都用四个脚跑嘛。那这个没有一个例外的嘛。可是你看灵长类就不一样了。灵长类马达加斯加的眼镜猴，那是属于比较原始的灵长类，那它基本上也是靠跳跃
啊，
靠跳跃的方式在树干之间跳跃，所以它大腿啊是相当相当的发达。
是，
所以我每次看到袋鼠跳跃，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们灵长类。
嗯，
那这个马达加斯加的这些这 猿猴类啊，那就是比较原始的猴子。那这个灵长类这个移动身体的方式，你看看最早的灵长类，它除了用四只脚在地面上走之外，它可以用下肢在树与树之间跳跃。OK， 那然后又也这个我们猴子这大家都很熟悉了，猴子已经很会用它的上肢了。很多猴子没事的时候，
它的四肢
它是屁股坐在地上的，所以它的上肢，它的上肢是自由的。OK， 所以它可以利用上肢彼此或这个互相这个抓跳蚤什么之类的。那你看看像长臂猿移动身体的方式完全靠两只手，
是
不靠脚了，它两只手吊挂在树枝下面，这个在移动身体。就是然后就是我们人类是完全靠两只脚在地面上移动身体。
是。
所以就是说，就移动身体的多彩多姿、多才多艺而言，我们灵长类啊，是很特殊的。那可是这个红袋鼠当然是很厉害，那它一跳可以跳九米，这个是不得了的。
很难想象啊。
这真的一点都不错。所以
就是因为有强大的大腿。
是吧？不，这对呀、啊，是这样的，没有错。
他尾巴没在后头帮忙，
不，尾巴也要帮忙，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他还是舵、尾巴一向都是舵。你仔细想想看，
是
那为什么这个猴子有尾巴，可是猩猩就没有尾巴？所以用日本人就说他过去使用的汉字就是猩猩，他把它说成叫无尾猴啊。OK， 那好，你想想看，猩猩为什么没有尾巴？
为什么没有尾巴？
对，为什么猩猩没有尾巴？
他走了，他站起来了。
不，当然不是嘛。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嘛。猩猩的祖先应该是像长臂猿一样，他基本上就是用两只手臂吊挂在树枝下边，用两个手交错移动啊，来移动身体。那这样子，
尾巴的这个
这样子移动
的力量，
就所以第一，他就不需要一个舵。事实上这个哺乳类的尾巴基本上是一个舵，然后你再仔细想想看，或是你下一次假如有机会看到国家地理频道或 Discovery 频道，
是
那个他播放猎豹去追逐羚羊的那个影片，你仔细看一下，猎豹在这个高速移动的时候
是
完全是靠它的尾巴是舵。可是猩猩的祖先他用两个手吊挂在树枝下面移动身体，他就不需要舵了嘛。而且还另外还有一点，那就是你吊挂在树枝下面移动身体，有个尾巴反而累赘，妨碍你行动。所以猩猩的祖先是没有尾巴的，那人类的始祖是一种猩猩，所以人类也没有尾巴。
是
这个缘故。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这就是不是 BBC Knowledge 了，是吧？科学新闻的通病，你要谈谈科学新闻了。
其实这一则新闻是我上一次就想谈的，只不过就是上一次没有机会。那这是6月10号的一则新闻，我根本没有注意到，是贴在网站上
啊。
那然后是因为电视记者打电话来问我。他告诉我有这则新闻，所以我才知道有这则新闻。我一看，我只瞟一眼我就知道，那完全是错的。那他基本上就是在谈演化史，然后他的大标题下得很耸动，他就说史前的女性是强壮而暴力，现代我们看到的这些。这个模特儿，什么叫做前凸后翘啊？是后来演化出来的，这是他的大标题。
哦，
那我一看我就知道他是错的。那当然我很好奇，到这样子的新闻是怎么写出来的？我稍微查了一下，那是从
就你不认为现代人是前凸后翘？
不，现代人前凸后翘
不是后来演化出来的，到底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那跟这个生产，跟女人生产有直接的关系，跟骨盆的演化有直接的关系，也跟刚才我们所说的人是 站起身子，用两个脚在地面上走路有直接的关系。
是。那你可以稍微就
没有，就是说我们站起、站起身子来走路，事实上影响到了我们整个身体的解剖学的构造。
嗯哼，
那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骨盆，骨盆的形状发生了很大幅度的变化。我建议啊，就假如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下一次到图书到博物馆，下一次到博物馆特别去注意一下其他哺乳类的骨盆，你看看那些骨盆，然后再拿其他哺乳类的骨盆跟人类的骨盆来做比较，你就会发现其他哺乳类的骨盆根本就不像一个盆子，只有人类的骨盆看起来才像一个盆子。
好，那可以问我们简单的描述一下，如果在史前，比如说20万年以前吧，这个女性的这个臀部或者骨盆跟现代的人的比较呢？
这是一个好问题，老实讲我不知道，这里面我也在等我也在等这个新闻记者所报道的这位学者的研究成果。那因为还没有正式的论文，不我们可以接着谈。
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早在6月10号星期二的有一则新闻，说是标题是奇妙的演化史，大意是说史前的女性强壮而暴力，现代呢是前凸后翘。坦白讲，那一看就是一个蛮耸动的要吸睛的标题，可是它有多少这个是人类生物发展上面的这个知识讯息或者是讯息内涵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好像这十多年来我们反复的在谈这一点，就是国内的科学新闻最大的一个通病就是由外行人来来写稿。那这个他们通常都是根据这个外电，然后捕风捉影就写出一篇中文稿子，那往往事实理论都出了很多的错误，而且更糟糕的是下的
标题
他完全为了耸动而完全不顾科学的内容。那事实上这是英国皇家学会所举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那它的主题，这个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人类演化，可是人类演化这个主题仍然太宽，那你人类演化你可以讨论许多的事情，
是
那所以他的讨论人类演化的这个学术研讨会，它有主题，它的主题是三个，第一个就是讨论大脑，就讨论人类大脑的演化，第二个就讨论这个人类骨盆的演化
啊，
那第三个主题就是讨论人类免疫系统的演化。那我觉得皇家学会办这样子的研讨会非常棒，好在哪里呢？就是说他邀请了一堆学者专家，根据特定的主题来发表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研讨会之后，经过大家讨论交换意见，再把这些报告这个变成完整的文字发表在皇家学会的学报上。所以这是6月10号所这个办的一个研讨会，他学报上刊登出来论文的时候，应该在我看，我估计了，也应该也要到九月了。
是，
所以我现在还没看到他的报告，我完全就是从这个英国的《镜报》，英国的一个媒体
啊，
他的报道的新闻，我来判断他到底在谈些什么事情。他简单的讲，就是说。人类女性的骨盆曾经发生非常巨大的变化，那由于发生过这样子的变化，才使得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或者是认为是美的典范的模特儿的身材
是
才会出现。 那假如人类的女性没有经过这一种演化的话，那我们的审美标准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我想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结论。那我现在就是要说明，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结论？其实这样的结论一点都不让人意外。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就是人直起身子用两只脚走路，所以我们的骨盆它的形状它的功能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是
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的骨盆变成一个必须支撑身体的结构，也就是它必须能够撑住身体的重量。然后你再回想一下当年李小龙他的武功，他一再的强调这个要腰马合一。其实人直起身子走路，我们身体的重心的确是在我们的骨盆。是在你用这个武术的术语来说的话，是在腰了。就是腰了。所以由于骨盆变成一个支撑身体的构造，所以它形状也变了。它形状也变了，它看起来比较像一个盆子了。OK， 那这样子最大的一个后果是什么？最大的一个后果是造成生产的困难，
孩子从下头
不容易
生出来，
对，造成生产的困难，而且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骨盆发生了变化，你还要能够符合，就是让人走路方便省力的力学，OK， 所以换句话说有好几个要求。第一个就是骨盆要让人走路方便。那第二个要求就是骨盆原来的功能不能丧失。
生孩子。
骨盆原来的功能就是我们的子宫是在骨盆里面的嘛。
是。
胎儿在这个子宫里面发育，然后再从骨盆下方的开口出生嘛。
是。
所以这两个需求彼此之间是有冲突的。所以在演化的过程中间，那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人类胎儿出生的方式就跟黑猩猩变得不一样了。你知道，根据日本人专家的描述，
是
那黑猩猩生产是相当的困难的。那这个他就说，好像那个胎儿啊，像是坐溜滑梯一样，一下就溜出来了。那用那一位日本专家实际他所说的话来描述的话，就是黑猩猩生产就像拉一坨屎那样的容易。那人类的胎儿就不是这样了。那人类的胎儿受限于骨盆的形状。那所以呢，那人类的胎儿必须要旋转的方式出生。为什么要旋转呢？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很简单，那就是你养过两个孩子，所以我一说你就懂。人类的胎儿身体有两个长轴。第一个长轴是头。
是。
头是前后。从额头到后脑勺是长的。对吧？
对。
OK。
不像我是扁头。
第二根长轴。肩膀。
对，是横轴。
OK， 所以这两个长轴是呈十字交叉。OK， 好，你这样就听懂了吧？
懂了。
好，孩子出生，第一件事情倒转乾坤，头下脚上。然后身体要慢慢的旋转。
是。
目的是什么？是要使头的长轴对准骨盆开口的长轴。好，那头就通过骨盆的开口，
然后再转，
然后
让肩膀的长轴再对准骨盆的这个空口的长轴。
所以人类的胎儿出生是旋转出生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人类女性生产很痛苦，且经常容易发生所谓的难产，
是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所以在这么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有一位学者，他非常年轻，他是大概才拿到博士学位没有多久，他在美国教书，他在那里宣读了一篇论文，那就是他认为他手上拥有证据显示过去人类女性的骨盆比现在的要更宽阔。 然后后来
这是考古学上的证据，
他是这么说的，我还没看到他的正式论文，说我不晓得
是
OK。 那他说后来那人类的胎儿采用旋转的方式出生，那至少使得骨盆不必那么样子的宽阔。
嗯，
那太宽阔的骨盆对于直立行走而言是不方便的。
嗯，
是比较费力的。
哦，是。
所以他的这一篇论文最重要的论点就是，胎儿出生的方式发生一次重大的转变，才使得人类女性的骨盆可以维持我们现在所习惯的看到的这个样子，
嗯，就不会太大，
所以我们现在才会有这一种审美观，就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审美观，是演化的产物。
哎，你反过来看，如果过去的女性需要一个更宽阔的骨盆开口的话，她应该更翘啊？
不会啊。因为他的腰
宽，
他的腰会比现在要更像一个正式的圆筒，而不是扁的
啊。
OK， 所以这篇论文真正的意思在这里。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道环兄，刚才我们讲到了科学新闻的通病，我至少我漏掉一个关键字，因为在这一个6月10号报纸上登陆这个新闻，还有一个关键字我漏了，史前女性强壮暴力，还有暴力 violence 啊，
这完全是翻译错误，他完全翻错了，他翻的完全相反了。
什么意思？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其实很简单，根据英国报纸的这一篇报道
啊，
它是引用了去年他们自己报道过的一篇新闻
啊，
也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人类女性不使用直接暴力，
基本上不使用直接暴力，
基本上使用间接暴力。
这是怎么来说呢？
不，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其实非常的简单。
嗯，
哺乳类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女性是用自己的身体来养育下一代。你想想看，胎儿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发育，
嗯，
然后出生了以后你还要哺乳，
哎 okay，
所以女性哺乳类是必须要非常珍惜自己的身体的。
嗯，
那与其他的这个同类发生暴力冲突，对自己是不利的。
哦，是他不能养儿育女，
不是，就是说你因为发生暴力冲突容易受伤嘛，
是，
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这个所以没有必要是不要进行
使用暴力，
没有必要是不要进行暴力冲突的。
嗯，
所以假如你有你必须要处理的状况，你宁愿使用间接的暴力。
这是哪个报
啊？不是，这个后来在这篇论文事实上发表在。皇家学会的学报上，去年发表的。
嗯，OK，
对，
所以那个史前女性比较暴力，这个也是一个误会啊。
不是，这是完全是翻译错误。你看那个镜报上面原来的报道，它就不是这样写。
OK，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谈谈陨石了，这也是很多人有兴趣的题目。月球上为什么那么多坑啊洞的？为什么地球上没有？一个说法好像是说。地球有大气层的保护，
这是
很多陨石烧掉了，对不对？
这是部分的答案了。
嗯，还哎呦，你有带来别的答案？
对，就是现在就是有一篇论文刚刚发表，是刚刚好是MIT 还有这个美国普渡大学的这个两个专家他们合作的这么一篇论文。
是，
那我觉得他们讨论题目是蛮有意思的，所以我跟大家介绍。首先我们要先说的是。现在地球上只有几个著名的陨石坑，
嗯，
大概就是四个，
四个陨石坑，
对，有四个陨石坑非常著名，
嗯
，OK， 那第一，它是在南非，南非有一个陨石坑啊，直径300公里，
嗯，
联合国把它定为世界遗产，
那么大，
那估计那是在21年前形成的。
哦，
那这个造成这个陨石坑的陨石直径大概有5到10公里，
嗯，
那很大了，
很大
啊。那第二个著名的陨石坑是地球上最古老已知 最古老的陨石坑。
嗯，
它位于这个俄罗斯联邦，现在位于俄罗斯联邦的西北部。
嗯，
有一个共和国叫做卡累利亚共和国。
是，
那一个陨石坑是直径有16公里。
嗯，
是在24亿年前形成的。
嗯，
那现在是几乎看不到什么遗迹，你到现场去看也看不到什么，看不出所以然。
判定那里有一个陨石坑，
甚至专家研究的结果。
OK，
然后第三个陨石坑，
嗯，
是在加拿大，
嗯，
加拿大安大略省，有一个地方是这个出金属，特别是镍，
嗯，
所以号称镍都啊，
啊，
那个陨石坑啊。直径有250公里。
哦，也相当大了。
是在18亿5000万年前形成的。
嗯。
那造成那一个陨石坑的陨石估计啊直径有10到15公里。
是。
那它的撞击碎片散布周围160万平方公里。你想想看，嗯，台湾只有多少？
36000平方公里。
OK，嗯。好吧。那专家的研究发现哈，当时撞击散出来的碎片，
嗯，
有一些甚至迸射到800公里以外，
是，
那很剧烈了。OK， 那第四个大有名的陨石坑是大家都知道的，
对，
那就是在墨西哥南部。它在
尤加顿半岛，是的，
那一个陨石坑，直径有180公里，那造成那个陨石坑的陨石啊，直径至少是10公里，
嗯，
那它的后果我们是大家都知道，就是造成恐龙
大灭绝。
OK，嗯，那好了，这四个地球上有名的古老的陨石坑，最古老的也不过才24亿年前，
嗯哼。
你仔细想想看，这个太阳系46亿年以前形成的，意思也就是说地球在46亿年前就已经形成了。那可是最古老的陨石坑是24亿年，这你听起来就觉得不对嘛。
嗯嗯，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太阳系在刚形成的时候陨石应该是最多。
嗯，
而且那个大型的陨石也应该是最多。
是。
那结果我们在地球上只找到24亿年前的陨石，那陨石坑，所以那好了，那其他的陨石坑呢？
嗯，
这里面涉及到问题还是我刚刚一开始问你的问题嘛。
嗯，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那可是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月球的照片都显示月球上坑坑巴巴，到处都是陨石坑。
是，
所以假如月球能够吸引到那么多的陨石的撞击，那地球应该也不少才对啊。
嗯，
所以这就是问题。那现在这两位专家他们研究的方式不是在地面上去找
啊，
他们不是在地面上去找，他们是利用已知的小行星的资料库，利用这一个资料库来计算，
嗯，
曾经有多少陨石落到地球上，
嗯，
然后再考虑进去，地球表面 70% 是海洋，只有 30% 是陆地，啊，所以光这一个因素就已经决定了你在陆地上所观察到的陨石坑本来就应该比较少嘛，
嗯，
然后你再考虑到其他的因素，就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地球有浓密的大气层，
是
地球的大气层挡住了一些陨石，
嗯
，OK， 那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然后你还要再考虑其他的因素，包括这个地壳的板块移动，
地壳板块移动，
对，那地壳其实
它一挤压，它不见了有些，
不仅仅是挤压而已，地壳其实是不断的回收再利用，
是，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地球表面比较大块的陆地啊，很少是古老的，
嗯，
你知道，就地球。按理来说这个它是46亿年以前形成的，所以地球比较大片的陆地应该我们可以测得出它是46亿年前嘛，
嗯，
那结果我们很少找到这么大这么古老的路块。
是。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地壳本身是不断的在
活动的。
在回收在利用。所以地壳是古老的地壳是不断的在消失，新生的地壳是不断的在形成的嘛。所以这些因素全部都算进去以后，诶，我们现在地球上所能够找得到的陨石坑只有这一些啊，就变得很合理了。
嗯。你刚刚讲了海洋也提醒了我一点，至少
70%
的面积、
啊、
所以海面下的确可能有不少陨石，对不对？
倒不是说有不少陨石，你想想看，再大的陨石你经过海洋那么大的水体的吸收，它的撞击力量也会减弱嘛。
嗯嗯，好的，那我也就从此又展开了另外一个想象，就是海底的外星人可能会多一点都给埋进去了，是吧？深海的话啊，我们好好想一想。